习近平上台后，许多评论指出，中共已经从党天下变成了习天下。习近平和他的前任胡锦涛的领导风格大相径庭。法国汉学家白夏多年研究共产党强人领导的逻辑，他认为强人和一个顺从强人的政党是共产党有效执政的基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现在的习近平就是这样的强人的例子。白夏解释说，邓小平走强人路线是他看到了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造成了苏共的灭亡，而习近平则是看到了薄熙来和汪洋两条路线的公开较量，这种较量会对中共的团结造成挑战。但在强人主政走向极端后，也一定会出现调整，比如胡耀邦和胡锦涛的时代。白夏预测，中共新强人再现会把中国带入更高度的专制期，但后习近平时代呢？他相信中国会反省习近平的执政时期，并且回到集体领导。白夏教授您好，谢谢你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的专访。
谢谢，不用不用不用，你好你好。
今天找你来采访呢，我主要有这么样一个考虑，就是您在2021年的时候，你讲过一段话，他说这个制度啊，要真正有效，就是需要一个强人和一个听这个强人的党。那么事实证明呢，习近平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强人。那么第二年的时候呢，你对这个强人呢有一个解释，所谓的强人就是认为一切都离不开他们啊，这是您的观点啊，发表在2021和2022年。那么到2022年的时候呢，中共在习近平的组织下呢开了一个政治局的生活会，那么习近平在这个生活会上呢也有一段讲话，他说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党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话呢，那么就什么事干不成啊。所以我不知道习近平啊说的这段话是不是受到你的影响啊。那么关于这个中国的强人政治呢，在西方啊就有不同的看法啊，那么主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那么一种就认为啊，他提供了一种威权主义在全球茁壮成长的模式啊，西方很多人把中共政权呢视为一种威权模式，而不是集权主义。那么他说这是一种啊威权主义在全球成长的模式啊，这是一种正面的一种肯定。那么还有一种西方人的观点就是说呢啊，像北京的这种强人政治呢，听起来像是腐朽的威权主义国家会做的最典型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呢啊，你有观点，习近平也有看法，然后呢西方的学界也有一些纷争关于这个话题的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今天来请你谈谈这个中共的这个强人政治的问题。所以我开场第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说，在您的眼光之中啊，你点了习近平的名字啊，他是个强人，那么在中共里面还有谁够得上强人呢这个称号？
那如果看历史的话，当然有两个强人，一个当然是毛泽东，另外一个就是邓小平，那个时候是强人政治的。所以哪怕那个邓小平没有一个比较真实的地位，但是他就是那个中共的强人。毛泽东就是从那个三四年以来，也可以说从31年以来建立了一个强人的现象，所以这两个强人是肯定的。我们另外当然可以看有没有一些不是强人，但是而是执政的人，这个可以这么说。当然典型的就是胡锦涛，胡锦涛肯定不是一个强人。江泽民是比较复杂的，但是他也有那个强人的特点，他自己是叫江核心，他就是那个党中央的核心，也是中国的核心。胡锦涛 是比较软弱的一个人，所以呢，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他要修改这个问题，他觉得那个没有强人的党就是越来越散，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不团结，所以一个列宁主义的党需要一个领导。这个可以回到那个托洛斯基了，那个1905年那个列宁写过一个怎么办，就是那个党的那个理论。托洛斯基那个时候没有进入那个布尔什维克党，他那个时候就批评列宁说，如果按照你的做法来讲，肯定变成了那个党的专政，后来是党中央的对党的专政，以后说那个党中央的总书记对那个党中央的专政，所以变成一个人的专政。那个时候，这个是1905年托洛斯基写的，所以可以说，托洛斯基的预见就是实现了一个列宁主义的党需要一个强人。
这个列宁主义的党需要一个强人啊，是托洛斯基啊，你说他的一个预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你刚才我之所以要你列这个中共党内的这个强人呢，那么就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党是不是就一定是强人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看见你列了毛泽东，你列了这个习近平啊，那么你中间呢，你列了这个邓小平和江泽民啊。那么我觉得在我的印象之中，西方没有人说江泽民是一个强人啊，虽然他有核心的这个称号，但是呢邓小平啊不一样，他没有核心的称号，但是呢也有人说他是最后的一个强人啊，所以这个你怎么看？
是不是最后的？我估计不是最后的，因为好像那个习近平也是一个强人，所以当然，你可以说那个邓小平的做强人的做法跟那个毛泽东不完全一样，但是毕竟来讲，他肯定是一个强人。这个在我们在六四的时候就看到了，是他当时只是那个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没有别的地位，但是他可以决定那个派军队。也改变完全改变那个制度。江泽民是比较复杂的，江泽民是可能是想做强人，他也有强人的那些办法，因为他也是党国家军队的领袖。但是当然很多人以为那个江泽民不是强人，是因为他的做法，他的风格不是强人的风格。他可能是因为，我不要这么说了，可能是因为那个江泽民是上海人，他的那个整个那个做法不完全一样。但事实上，江泽民还是说了算，他是核心。哪怕他不是一个怎么说了，独裁者的现象，但事实上，你看他每次都是。他说了算，他当然有的时候还是更听到周围的人，但是以后他不仅是掌权的时候是做强人，但是下台了以后还是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个虽然是表面上不像强人，但是还是一个强人。那个时候江泽民的时候，那个党是比较听话的，他也可以实现那个总书记和那个总理的政策，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虽然是不那么强的强人，但是还是强人政治的。
OK， 好了，我们继续讨论这个列宁主义政党的这种啊强人政治的必然的这个结果啊，也就托洛茨基的这个预见。那么，既然是一种啊列宁主义政党的这样一种预测。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对中共来说呢，强人政治是他的唯一选择，或者是他的可能性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中共的这些总书记里头啊，有胡锦涛啊，刚才我们谈到了，也谈到了你没谈到的这个赵紫阳和这个胡耀邦啊， 我认为没有人说这些人是强人，所以呢，这里头有一个困惑，就是列宁主义政党的这个强人政治的必然归宿，是不是也可以讨论呢？
那当然了，这个但是那个列宁主义政党也不是100%都可以，都可以实现他的执政的方式，所以你说的很对啊。那个改革的时候，一个党也可以改革他的执政的方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80年代虽然有一个强人，但是那个强人也需要再建立一个合法性。那个邓小平他。毛泽东去世了以后，邓小平批判了很多毛泽东的政策，批判了所谓的四人帮，所以他为了巩固他自己的地位，他需要依靠社会，所以那个时候80年代党与社会的关系是跟以前不一样，也是跟以后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他。需要改革，为了改革他就是虽然他是最后一个强人的，但是表面上有一个政治制度的改革，那个政治制度的改革是需要新的人，需要胡耀邦是很明显的，胡耀邦的做法也是要改变这个强人政治，他肯定就是一直都是跟那个党应该。对社会有一个新的关系，应该吸引社会的思想，社会的做社会的想法，所以党必须退一些，往退一下，退他的控制，就是那个毛泽东的时候是党的一元化，党说了算，党什么的，南北东南东西北。党是领导一切的，
对，
但是邓小平来的时候，他说不应该有一个个人迷信，所以应该改变那个风格。但是另外，党需要一个新的，需要再建他的那个合法性，所以他需要听那个社会的声音。那个时候是胡耀邦是最合适的，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如果党让社会表达自己的要求，对那个整个制度是一个威胁。胡耀邦没有觉得是威胁，他这样他觉得党是可以改变他的执政方式，他不应该是一个集权主义的党，他不应该控制所有的领域，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和那个政治领域。邓小平觉得在经济方面可以放松一点，但是政治方面不行，不可能。所以那个社会的势力变成太强的，他社会的声音变成太强的时候，邓小平就是有镇压了那个那个社会的运动，社会的活动。所以可以说那个。80年代是一个过渡的时期，过渡往什么？往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党是有点向民主化的路走，就是公民社会。那个时候不用那个公民社会这个词汇，但事实上那个时候是公民社会，开始发展了，有很多比方说半自由半独立的。组织团体，有一些那些独立研究所，有一些独立的协会，比方说经济学家协会是比较独立，也有一些半独立的媒体。那个时候，社会开始自己组织自我组织了，自我组织就是脱离了。党的控制，那个时候，因为胡耀邦和邓小平可能也有点，也有点这样的想法，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如果可以，如果让那个社会自己独立组织的话，他也可以推动党的合法性，所以可以 改变，就是走向民主化的路。但是后来到了那个冲突的时候，邓小平就选择镇压。
嗯，我记得你应该也就是这个时候你在中国啊，你也比较活跃啊，那个时候你对中国有相当乐观的一个看法啊，我印象之中你是这样吧？嗯，
相当乐观的，但是也不完全乐观的，因为我还是觉得，虽然党的控制变成更近一点儿，但是控制的工具还在这儿。一个是那个，比方说在城市里面是居委会、居民委员会，通过居民委员会，党就可以控制到最基层的人的。第二个是档案，就是每个人从上中学以后，就是那个时候只有主要是只有单位啊，就是那个国家单位，就是国家国营企业，国营企业里面每个人有他的档案，他的档案也他每次说什么话都进入他的档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另外一个就是户口就可以不就是限制那个每个公民的自由，就基本自由，这是非常这三个工具是非常重要。这些哪怕控制没那么严，但是还是这三个工具还存在。所以党如果想收回那个权利，他可以收回。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无法建立一些独立的组织。你有一些半独立的，但是国民社会没有制度化，是党的比较宽松的，他就让你组织起来，有一些，比方说每一个编委，每个国家的出版社，它有一些是比较自由的编委，那些编委不是那个国家的出版社决定的，不是通过那个组织部，你就可以自己选择一些编委的成员，但是也没有制度化的。所以那我说的那些半独立的研究所也是这样，它可以存在，但是它不可以注册，因为这个不承认。所以公民社会虽然存在的，但是它没有把握，它没有保障，所以不可以说这个是按照法律决定了这个组织是存在的，他就可以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是怎么说了，就是那个党的控制是比较宽松的，但是不是不存在的，他在后面还存在，也可以有机会他就可以收回。所以那个时候我虽然看那个非常活跃的一个社会，但是还无法把这些创造的组织方式、创造的团体制度化，我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麻烦的。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变制度，还是在那个制度的范围内存在的。
那个我们啊，就是讨论这个强人的时候，讨论了一个邓小平，一个习近平。那么习近平是说呢，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党，我们这个国家啊，一定要有一个集中统一的党领导啊，否则什么干不成。但是邓小平呢，基本上有一个针锋相对的观点，就是说权力过分集中的，先就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这个口号下呢，不适当的啊，不加分析的把这个权力呢都集中到党委，然后呢再把党委的权力呢最后变成了一种个人的这个领导。实际上邓小平和习近平在中共的上层的这种内部啊，权力的分立之处，那个分布或者叫做分配之中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那么同样也都是强人政治，你怎么样看他们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的一个分歧呢？
事实上，那个邓小平很明显就看透了那个党的一元化的缺点，
嗯，
因为他自己也受了这个制度的压迫，他也被打倒好几次，所以当然他要考虑怎么可以怎么说改善那个执政方式，但是他这个很难说的是87年的时候他就说应该不是他说的，是赵紫阳说的，但是赵紫阳说是邓小平同意了党政分开，党政分开也不一定是事实上在那个邓小平的脑子里党政分开是党政分工，也不一定是党政分开，因为你如果说一个真正的党政分开是政可以控制党，党可以监督党，党可以监督政，但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就以后就发现了邓小平的意思不是这个，可能是赵紫阳都觉得为了真正的搞一个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是需要党政分开，以后可能是往那个多元化的第一步，但是对党对邓小平来说，他有四个基本原则，四个坚持，这个四个坚持就是党最主要的就是那个党的领导，所以我还是觉得哪怕邓小平企图改善党的领导，但是他不会怀疑党的领导的需要，所以是跟那个毛泽东不同的一个执政方式，也当然对那个中国社会是更好，那个是中国公民更有自由，所以我不是说邓小平和毛泽东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你如果说要看他的那个本质来讲，本质就是党的领导一切，所以是不同的领导方式，但是还是最后还是他领导的。所以当时80年代为什么有希望？为什么这个看那个戈尔巴乔夫也对他们戈尔巴乔夫，我说了那个斯大林的影响，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影响也很大。对他们来讲，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如果继续推动那个政治制度改革，他们当时说是政治机制改革，不是制度，是机制改革，如果继续做这个政改，我们可能也会达到那个戈尔巴乔夫达到的，就是党的灭亡，所以在这方面邓小平是很清楚的，四个建设他一直都没有没有放弃了。胡耀邦反而没有很多的建设，那个四个建设到87年的时候他们就埋怨他了，说他没有，他对那个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太软弱了，因为他不维持四个建设。但是邓小平他究竟如果有一个真正的危机的话，他肯定是要党的解决一切的。
那么我前面提到，就是说我看一些人说是邓小平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强人啊，那么邓小平之后呢，中国都不会出现强人政治了啊。那么因为这个说习近平啊没有这个政绩啊，那么他的这个执政基础比较弱，那么最后有可能就是说中国政治导向这种集体领导，但是呢这个判断没有对。那么在邓小平之后呢，中国又一次出现了这个强人政治，那么你怎么样分析这个强人政治在中国啊邓小平之后再次出现的这个原因呢？
这个当然事后是比较容易我们可以分析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我一点都没想到会这样，
一点都没想到，
先说我没有想到，所以我没有预见中国会怎么发展。现在我怎么分析了，看那个 最后五年的胡锦涛执政的问题，也看那个一二年10月的人民日报的讨论那10年的问题，经常说当然那个在那10年当中中国发展的很快，它的经济发展就变成了很大很强一个强国，第二个强国，它那个奥运会组织的那么好啊，所以我们就是从一个生意往另外一个生意，但是如果看仔细看的话还说有一些问题吧，比方说腐败就开始发展了，但是最主要的是说什么是当时那个胡锦涛的第二届党的没有团结起来，没有一个明显的路线。那你看看那个广东的汪洋在这个农村叫什么我每次都忘了，就是在汕尾的那个村
武汉
对，就是这个村里面他们就造反，抓了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了。那王阳当时是那个广东党委书记了，他就派了一个省委副书记跟那些造反的农民谈判，看这样看看他们有什么需求，谈判了以后他还是让步了，就是让他们恢复那个新的那个村长。当然你可以说是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在那个王阳那个时候对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他还是比较觉得是需要发展的。那个时候那个中山大学有一个公民社会研究所，那个时候跟香港的关系比较多的，这个是可以说一条路线吗？如果是按照毛泽东来讲肯定是一条路线。同时在重庆有一个薄熙来就是长虹大黑呀，就是恢复那个党的一样化，反腐败就是用一个以前的毛泽东用的方式来反腐败，就是又长虹又说那个又恢复党的专政，他还是用那些革命歌曲啊，就整个那个思想就是回到毛泽东的思想。所以这个你如果看一个广东一个重庆，你可以看这个是两条非常不同的路线，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怎么可以有两条路线，只能有一条路线。所以这个为什么只有一条路线，是因为就是我不知道，我不是习近平，我不在他的脑子里，但是看这些你看如果这样，其实另外有很多各种的那些利益团体嘛，就是在党内有各种的什么石油派，还有什么那些高科技派，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腐败也开始发展的非常快。所以这个党它一方面有两条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那些利益集团也在竞争，这是什么党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不可能需要一个人叫首饰那个党再改变这个党，有一个强人，有一个思想，一条路线，一个组一种组织，这个组织应该是一个像那个列宁主义的党的组织，就是从总书记政治局以后有中央，以后有党，但是每一层都是要听上一层的话，所以需要一个强人。胡锦涛就太软弱，他无法选择，你选择王阳也好，你选择薄熙来也好，但是 你需要选择，你不可以同时有一个薄熙来，一个王阳，就是两个共产党，不可能。
啊，那么白下教授呢，这一点呢也是你的看法，我想请问你怎么看？就是说，你说这个因为中国已经出过戈巴乔夫那样的人物啊，那么这两个这个中国式的戈巴乔夫的人物就是赵紫阳和胡耀邦啊，那么如果中共出现这样的人的话呢，对中共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也是习近平走向强人政治的一个因素。那么你能解释一下吗？
对，因为那个可以说那个戈巴乔夫就是就变成了那个党的就是让苏联党灭亡了，就是失去政权的，所以。戈巴乔夫是做什么？他就是做一个政治体制改革，他要改变那个，他要依靠社会来巩固那个党的合法性。他也以后他就觉得应该有一个多元化的政治制度，这个就是苏联共产党就完蛋了。所以对习近平来讲，我还记得2012年的时候，很多朋友以为。因为由于那个习近平的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经历，会回到那个政治体制改革。那个时候，特别是那个82年的那个宪法的30周年，他就去了，也说了那个应该按照那个宪法来进行。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以为，这一个习近平要来。发挥那个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因为有一个有了一个戈巴乔夫的那个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变成了那个党的灭亡，所以对他来讲，他的想法，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想法，但是他的想法好像是应该有一个为了中国的发展，为了发展中国需要一个很强的党。很有效率的党，但是你如果走那个戈巴乔夫的路，党的就会灭亡了。所以这个你不可以有一个真正的民主化的改革，你如果走民主化的路，你就走党的灭亡。所以因为习近平要党的那个要当那个党的一把手，所以他肯定不要党的灭亡，这一点我可以肯定。那个时候他刚上台的时候，您记得他就是给大多数的干部看一个关于苏联的晚年的一部电影了，就是那部电影就是说戈尔巴乔夫要搞那个政治改革，那结果是什么？就是苏联的没有了。所以我们肯定不要走这条路。他还是改革，但是一个民主化改革是不可能，所以他这样子。
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因为中国的这个强人政治呢，目前是西方的媒体或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啊。他们啊有一种观点啊，发表在美国的《国会商报》上啊，他说这个集体领导呢到强人政治的这个转变啊，是中国的统治精英达成广泛共识的结果。啊，即政权面临严重危机啊，要恢复这样一种统治。那么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这个很难说，那个谁代表那个统治精英，他我不知道。但是当时可能这个我也不一定同意这个说法。我觉得习近平的那个。政权德权的那个过程很像斯大林的，我觉得，斯大林那个时候，不是一个非常有美丽的一个领袖，是好像是一个小官僚啊，是一个书记，他就是写当书记的工作，所以谁都觉得 OK， 这个人就不太危险。你看有一些强人，你看一个托洛斯基，一个季诺维耶夫，一个布哈林。他们这些人是很有魅力的，是非常强的。那我们如果选择一个好像个性不太强的一个斯大林，那我们都可以操用他的。我可以得到我的目的，我也可以。所以每个派都觉得好，我们可以利用那个 那个斯大林，到时候斯大林一上台，他们就发现啊，这个人不是那个小人物啊，他真是有野心，他真是要当的第一把手。那我觉得，习近平当时您记得都到处都说有一个什么团派，有一个那个太子党，这些有好多派，所以觉得那些每个派都觉得，哎，那个习近平他没有说话，是不知道他跟团派有没有好的关系，跟那个太子党，当然他也是属于太子党，但是谁都可以接受他的。习近平那个时候他也很聪明的，他就是没说话，他就是让人看，所以各个派都觉得，哎，习近平是可以吧，这个人不危险，我们也可以，他我可以影响他，我那个团派也可以影响他，太子党也可以影响他。可惜了，他上台以后他就是对谁都开始报复。他所以我说的他的那条路很像那个斯大林的那条路，就是没有说没有明显的魅力啊。你看薄熙来有魅力啊，王亚说很多话了，习近平不算什么，所以他们都觉得 OK 可以同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同志精英是同意了习近平上台，他们同意了这样的一个强人，这个我不敢肯定，
不敢肯定。好啊，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啊，就是这个国际因素啊，因为有一篇文章说了，习近平啊并非啊孤立啊，因为纵观世界各国呢，无论是政体，不少国家都出现了性质和程度不同的政治强人啊，甚至于民选的这个国家呢也出现了这种所谓的政治强人，例如说印度的莫迪啊，美国的特朗普啊。那么习近平这样一种强人的政治的走向呢，受这种国际化的影响，那么这个你怎么判啊？
还没，你没说不敬，也
没说不敬，对，
也没说不敬，也没说吧，对了，我们在法国现在也怕有一个强人的强人政治，所以很危险了。当然可以说的很，这个如果是做一个社会科学家，你不可以说有一个气氛呢、啊，就是每世界有一个气氛。但事实上，你看，如果看30年代的那个政治气氛和看现在的政治气氛，有一点相同的，就是有点那个强人政，在全世界的强人政治。你说的对，你说莫迪的，你说普京啊，你说 Trump， 你说在现在在那个奥尔班呐、啊，或者是在欧洲现在也开始有这样的那个强人政治、强人意识啊。当然那个制度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比方说可以说那个习近平正学了普京的方式，整个做法了，那个他的那个当时的那个个人迷信的发展，在第一届发展个人迷信的这个做法很像那个普京，很像。所以现在虽然我不喜欢说有这个气氛，但是你我们可以观察，作为观察家来讲，我们可以观察在那个全世界现在有这个，好像有这个需要。为什么有这个需要？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是不同的，每个国家每个制度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可能是因为有的时候就觉得太每个国家太散了。那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全球化的，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很多国家就是失去了那个认同的问题，就是一个民族认同，什么是法国人，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美国人。所以 MAGA 那个 Trump 说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那个法国他们也说我们要恢复那个现在的那个民族阵线，他们说我们要恢复那个法国人同法国文化，法国现在到处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移民呢、啊、那我们是谁？所以这个一说民族认同，很快就说一个民族代表， 民族代表就是一个强人。你看，在历史上，如果看那个民族有什么，德国民族就是受侮辱了，那出了一个希特勒，他可以代表民族，墨索里尼也一样。所以这个我觉得，在一个民族主义发展的时期，可能是比较适合有一个强人的强人政治的发展。
好，接着我们讨论呢，就是这个强人政治的这个后果的问题啊。那么我觉得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说啊，强人政治呢会不会再把中国带入文化大革命？这为什么呢？因为邓小平啊曾经说过，就权力过分的集中呢啊，是导致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呢，你是否又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想听听你这方面的意见。
对，我觉得那个文化大革命恢复，第一是像马克思说过的，历史不会重复了。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戏剧，所以这个我觉得不会有一个新的文化大革命。另外，我觉得那个习近平跟毛泽东那个执政的方式也很不同的。习近平是依靠党、依靠组织、依靠那个官僚制度来执政，所以他肯定是会专制是会更强的，但是不会像毛泽东的那个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是什么？是毛泽东动员群众来推动他自己的他在党内的对手，所以这个习近平不会发动群众，这是肯定的。他最怕毛泽东就是有点疯的一个做法，他就是每次就是操用运动，就是他敢发动运动群众来斗他的敌人，所以他不怕乱。他老说那个天下兴时大好，天下大乱，所以他不怕天下大乱。那个习近平最怕的就是天下大乱，所以他更像那个斯大林的那个执政方式，就是依靠制度，依靠那个斯大林是依靠 CK， 就是依靠 GPU， 习近平就是那个中纪会，他就用中纪会来控制党，也用党来控制社会。所以这个我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中国社会变了，你现在很难闭门，完全闭门。你看那个疫情以后，我们就觉得疫情的时候无法出国，也没有我们法国有很多的那个一半很多的中国旅游客，三年都没有了。我们以为可能以后也不会再恢复，但是现在又开始了。所以另外还是那个互联网时代，哪怕你可以控制互联网，哪怕有墙，但是很多人也可以翻墙。另外好多人就是在国外留过学，看过世面，所以这个跟文化大革命是不一样的。因为文化大革命当然不是说当时的那个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国完全闭门，没有，但是他就在那个社会主义经营营业，也不在没有跟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关系，但是现在中国不一样，所以这个我觉得会有很厉害的很苦的专制，但是不会重复文化大革命，这个我不相信。
就是你这个结论呢，我觉得就比较大啊。这个第一个，你认为不会重复大革命；第二个是不会重复毛泽东，而会重复斯大林啊，是这样。那么你给的理由啊，就是不会重复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一个是啊，习近平害怕发动群众，而毛泽东发动群众，习近平在利用现有的组织来啊制度来推动他的这个权力的议程。那么我可以追问一下啊，那么现在中国已经发生了两起针对外国人的这个攻击事件啊，那么显然这个很多人认为这是啊中共不断的在 中国的老百姓里的推行民族主义的议程导致的恶果。那么这种民族主义的这个议程是不是一种新时下的新形势下的这个发动群众的这个运动，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啊，毛泽东用文革小组去替代原有的官僚体制和制度，那么习近平呢建了大量的这个各种的小组，然后呢他去当组长，他是不是把原有的制度已经彻底推翻啊，建立到一套新的制度，这个也类似于毛泽东时期的做法呢？
你说的第一个那个民族主义，当然他发动民族主义是可以说是发动这个，但是还是要控制的，因为这个自由主民族主义也是一个两面的一个，因为你如果有一个非常独立的民族主义实力开始组织起来，那这个说不定是也会挑战那个党的控制，所以有的时候你很难，你一方面你要发动民族主义是因为他民族主义可以巩固你的权利，但是很微妙的，因为如果有的时候，因为你党的一个大国的领袖，有的时候你肯定会让步，跟外国的谈判的时候也会让步，也会就是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民族主义的独立的实力，他们就可以批判你了，说你不够民族主义，你是叛徒，你背叛了中国的利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受，所以他利用民族主义，但是他不发动群众当民族主义的，因为他要控制，就是这是一方面。第二个问题，你说的那些小组，当然，我还不太了解小组对那是每一个党的那些正式的组织，对党的每一个委员会。有什么有什么关系，一直都有小组在中共里面，以前有一个关于那个金融的小组，这个邓小平对不起习近平把那些小组都是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所以这方面他就可以什么，他是每一个小组的主席，所以这样他就是。是不是一个完全新的制度，跟那个刘少奇的党是不是不同的？这个我真的我还不够清楚的，我没有真正的分析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不敢说。但是你提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值得考虑，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同样的那个列宁主义制度，或者是一个个人的，不知道受皇帝的那个影响的制度，这个是必须深入研究的。
好，
谢谢。
那我们再继续关注这个强人政治的另外一个可能的这个后果的问题啊，因为。啊，有学者已经指出呢，这强人政治呢，任何强人政治啊，政治继承问题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么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当然那个强人政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强人如果有问题的话怎么办？是非常依靠一个强人，所以问题是我也可以预见，如果。习近平在延期嘛，直到他死的时候，执政就是在党，他去世以后肯定有个变化，就是变成一个集体领导的，也要反省那个习近平执政的时期。有犯了什么错误和这些，这个是我可以肯定的。他的这就是跟毛泽东说的一分为二吧，就是你有了一段时间是强人政治，那下一段肯定有一个反省的过程，还有一个集体领导的。如果是这个制度还是 维持下去，这个我也不可以肯定。在表面上是非常强的一个制度，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非表面上非常强的制度也可以一下子，垮倒了，所以这个很难说。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邓小平搞掉了几个共产党的总书记啊，那么邓强人啊，实在是这样啊，有的说他搞掉了三个啊，那个华国锋、赵紫阳和胡耀邦啊，那么到习近平的这个时代呢？啊，现在谁是他的这个继承人的问题呢？大家在猜字谜啊啊，目前仍然没有答案，所以很多人担心的就是，就习近平也无法回避啊，这种强人政治的这个继承人的啊这么一个巨大的这个挑战。嗯，那么接下来呢啊，实际上我要问的问题呢，正好你刚才已经有回答啊，也讨论过，你就讲啊，习近平的这个强人政治之后啊。中共会怎么走向啊？那么你提到了一种要回到集体领导啊，人们要去反思检讨习近平时代啊。那么正好呢，这个国风时尚报呢有一篇文章啊，他说这个习近平后时代的这个中国呢是啊强人政治的新时啊新常态，还是啊你刚才说到的这样一种集体领导啊回归啊，那么在西方呢叫中百会再次摆动，那么这个两种观点啊，我给你介绍一下，然后我来请你来进一步的啊讨论一下。那么第一种观点呢，中国的进步人士并没有消失啊，中国的中百会再次出现啊，这是一种乐观的啊习强人政治之后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走向。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呢。啊，对不起了啊！中国人要准备啊，承受这个落入中国版的普京的手中。所以说，我想请你最后回应一下。
这个我基于乐观的一般来讲，因为我看那个，我看中国社会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是怎么发展的。现在当然那个控制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但是那个白纸运动也说明了中国社会没有完全死亡，所以在各方面，就现在当然在政治方面是很难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但是那个不满的程度还是比较高在中国的。另外我觉得中国公民还有一个那个权力的意识以前没有，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哪怕他受压迫，哪怕他受镇压的，但是还是继续存在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是一个让我乐观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看在党内的问题，要看在社会，也社会与党的关系。另外，在党内有很不满的程度也是很强的。我觉得，当然，我们现在很难说哪一些势力、哪一些人可以代表一个比较开放的势力在党内。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说，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党。演毛泽东的时候也两条路线斗争，所以不要跟我说在习近平掌权的时候。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也会变成不同的路线，这个我不相信。所以我还是觉得现在我们看不到，现在好像习近平是非常强的，但是他越集中权力，越不自信，越说自信，说明他越不自信。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这一点，现在很难说，因为透明度就是基本上回到七十年代的透明度，没有透明度，跟七十年代有一个不同的一点，没有香港了。七十年代还有香港，你在香港可以看到党内的斗争，很多资料我们都有，现在没有香港，所以很多人就是很难看在党内发生什么矛盾。什么冲突，但是不会没有矛盾，这是肯定的，在任何几个人在一起肯定有矛盾，所以在任何一个制度这样的制度 更有矛盾，就是肯定不说，不说清楚，但是等着。所以在这方面我还是有点乐观的。另外我也相信中国人民吧，中国社会是活跃的。所以一个活跃的社会不可以永远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控制，这个我不相信。
另一种乐观主义的一种诱惑啊，正是这个西方的这个讨论时候指出的一种乐观主义的诱惑。那么我追着你的观点问啊，因为我为了做您的这个采访，我看了您的一些采访啊，最后两个小问题。那么你说啊，你乐观，那么跟你乐观啊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你说过中国很难建立起这个民间的反对派组织啊，这是很难的。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还有一个观点啊，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我想顺便就请问一下，你说西方啊实际上啊对这个中国的民主化没有兴趣啊，这是一个事实，虽然很残酷，所以说西方这边这个因素呢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从这个两个不利因素啊角度来看啊，你能还能乐观吗？
我必须乐观。为了生活必须乐观。不，但是看来这个西方的这个一直都不要考虑吧。历来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认为历来西方不会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
对，没有。
没有。
对他来讲不是最主要的。所以这一点是肯定。中国有很多。当然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所以你是像你说的，但是如果看那个历史，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去中国是1975年，我在中国留学的，那个时候，你不可以听一个不同的意见，不可以跟中国人谈话。他们中国人自己很难说话了，根本没有自由。当然有些地下的还是发生很多一些事情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在那个最黑暗的时候，还是中国人还是有一个办法来考虑问题，来想未来，来准备未来的。你看，如果看那个整个的80年代的文学，都是70年代初开始写起来的，画画的也是一样的，政治运动，政治反省也是那个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发展的，所以我不得不相信，现在在中国有很多人。考虑未来，也考虑怎么推动民主化的，因为这个民主需求在中国社会还是存在的，就是现在我们看不到，但是会看到，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也乐观的。
好，谢谢这个白夏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个乐观主义的诱惑，也谢谢白夏教授呢，今天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的专访。
谢谢您的很有意思的问题啊，谢谢，非常高兴，谢谢。